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查克老师要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探讨的题目是耶和华的同在。
我们知道神的同在，他的大能，看见他的善功是何等的兴奋呢？神在我们中间的工作总是那么美好，叫人兴奋。
感谢你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我们会继续的一节一节的查考创世纪。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离开了埃及，并且他与侄儿罗德分开，避免双方在帐篷里发生摩擦。这次的迁移导致日后亚伯兰和他的妻子以及侄儿罗德陷入危险的境况中。现在我们进入创世纪第13章第一节，请查克老师分享今天的查经信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的恩典，又带领我们一起来查考神的话语了。假如您收听这个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意见或者收听心得，请您来信跟我分享，我希望能收到您的来信。请您留意在节目结尾播报的电台详细地址。好了，我们今天查考创世纪的第13章。创世纪第12章记载亚伯兰因为饥荒的缘故下到埃及去，结果呢，因为他对神呢缺乏信心，不相信神要眷顾他，而叫撒来告诉别人自己是他的妹子。然而在法老把撒来带到他的宫里去之后，神在埃及降下了一场大灾祸。法老就责备亚伯兰欺骗了他，就命令部下让亚伯兰等人自由地离开。现在我们来到创世纪的第13章，这里记载亚伯兰从埃及返回迦南。创世纪第13章的第一节说，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南地呢，就是迦南地的南部，靠近别士巴一带，加底斯巴尼亚、希伯伦都是在南部这里。创世纪第13章的第二节说，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神在物质方面大大的祝福了亚伯拉罕。创世纪第13章的第三节说，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就是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亚伯兰第一次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的第一站是先到示剑，然后往约旦河方向走，来到一处高地。这里呢是耶路撒冷山脉的最高处。这个山脉呢是从撒玛利亚延伸过来的，一直延伸到别士巴。这里是最高峰，就是伯特利和爱城之间的一个山峰。亚伯兰从这里可以俯视迦南全地美丽的景色。在他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就率先亲眼看见整片的土地，然后他筑了一座坛来敬拜神。现在呢，他又回到伯特利这个地方了。实际上这个地方是挺重要的，这儿呢靠近伯特利，也就是雅各为了逃避他愤怒的哥哥以扫 而暂时停留的那个地方。他呢，在这里用一块石头当枕头睡觉，还做了一个梦。醒了之后呢，他就知道，哦，神与他同在。在这里，神与雅各立约，说，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我要使你昌盛，领你归回这地。雅各好像在跟神谈条件，他说，如果你与我同在，祝福我，使我昌盛，那么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雅各跟神谈妥了条件后，就离开伯特利。后来呢，雅各为自己兴家立业做打算的时候呢，神就对他说，我是伯特利的神。神吩咐雅各回伯特利去。雅各是在伯特利这个地方第一次清楚地认识神，所以神挑战雅各回到他第一次认识神的那个地方去。正如耶稣呼召以弗所教会要回到他们起初的爱一样，神也挑战你要回到你最初遇见神，你清楚认识神的那个地方去。神好像常常要我们回到当初，回到我们信心的起点，回到我们最初奉献给神的那个地方去，回到我们开始热切地追求认识神与他同行的地方。然而我们却对自己的经历看作理所当然，我们在基督里的信仰生活也变得枯燥乏味，只是这么继续地相信主，却失去了对主的那股热忱。有一次神问以色列民，你们热切信靠我的心到哪里去了？当初我召你们出来是要把你们分别为圣归给我。换句话说，以色列民的意识是一种有神同在的意识。过去呢，他们时刻意识到神的同在，对神的作为特别兴奋。但是神说，当我第一次召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你们都意识到我的同在，而现在呢，你们信靠我的心究竟怎么回事呢？当那种兴奋感开始减弱，当我们把过去那些让我们觉得特别非常特别非常重要更令我们兴奋的事情看作为理所当然的时候，那就叫人难过悲伤了。我求主帮助我们，永不要让那种兴奋感减弱，使我们每天都为着神的同在，为着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和大能深得激励。好，我们又回来看亚伯拉罕。他回到伯特利，就是他从前筑坛向神献祭的地方。在这里神第一次应许他要把迦南全地赐给他。创世纪第十三章的第五到第七节里说，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帐篷，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当时迦南人与比利洗人在那地居住，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在这里我们看见罗德和亚伯拉罕之间起了纷争。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的父亲哈兰过世的早，留下了他成了孤儿，而亚伯拉罕当时呢也没有子女，所以呢就收养了罗德，把他抚养成人。所以罗德其实就像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一样。现在呢，他跟着亚伯拉罕一同踏上了征途。 那时候他们两个人都很富有，因为主的恩手托带着他们，赐福给他们。你也许记得亚伯拉罕曾经带领家中了300多个壮丁去打仗。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大概有多大一批人跟随着亚伯拉罕和罗德呀。他们两个人的地位呢不相上下。因为那片土地太过小了，不能让他们在那里放牧羊群和牛群。所以罗德和亚伯拉罕的仆人之间呢就发生了冲突。创世纪第13章的第8到第10节里说，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位面索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当然，那个时候离洪水消退后并不太久。非洲的大裂谷可能跟大洪水有关。我们曾经提到，在洪水期间，地球表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起初，因为约旦河没有出口，所以呢，就形成了死海。死海先前不可能有那么高的盐分。但是因为死海没有出口，所以呢，经年累月，土壤带来的盐分是不断的增加，矿物质和盐分在死海里就不断的积累了几千年。所以今天呢，死海里再也不可能有任何生物存在了。可是在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呢，死海的含盐量大概要比现在要低很多。在索多玛和俄摩拉被神毁灭以前，那里四围的地方啊，非常滋润，真是草木青葱茂盛的地方。当然，那儿呢，地势很低，低于海平面大约366米。死海的海面则低于海平面大约396米。气候呢，是热带性的气候。夏天非常炎热啊，冬天是相当温暖。冬天的温度呢，通常会降到大约摄氏的21到26度左右，偶然也会上升到32度。所以呢，非常适合种植那种热带水果，例如木瓜啊、芒果啊等等。但是今天靠近耶利哥一带，出产的各种各样的蔬菜水果都长得很茂盛。因为有充足而新鲜的水源进行浇灌。有趣的是，这个裂谷的地势啊很低，所以山上流下来的泉水滋润了这块地。索多玛和俄摩拉在被神毁灭之前，看起来像神所造的伊甸园一样。所以罗德看见这么肥沃的热带地区，于是呢就决定选择搬到那里去。创世纪第13章的11到12节里说，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我们可以说，罗德就是从此时此刻开始堕落的。首先，他的选择呢是出于血气的选择，他完全没有考虑到亚伯拉罕和他的需要，而只想到自己，所以呢，他就选择了约旦平原，后来又向着索多玛挪移帐篷。当我们再次看见有关他记载的时候，他已经坐在索多玛的城门口了，或者说他实际上已经住在索多玛城里了。 既然住在索多玛城，就自然而然被那儿的生活所吸引，所以从一开始他就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渐渐被那个败坏的城市所吸引。创世纪第十三章的第十三节里说，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索多玛是一个极其败坏的城，但是这城似乎就很吸引罗德。罪确实对人有一种吸引力，撒旦让罪看起来非常有吸引力。圣经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所以你必须弄清楚，哪条路最后引你到哪里去。犯罪的确令人非常兴奋。如果我们说犯罪不会令人兴奋，那是错的。犯罪确实会让人感到非常快乐，但是呢，最终的结局必定是死亡。智慧人一定会先看看哪条路啊，引人到什么地方去。它可能是一条愉快的旅途，它可能充满着诱惑，叫人兴奋，但它究竟要把我带到什么地方去呢？提供本节目信息的史密斯牧师说，他有个愿望，就是希望有这么一天能坐橡皮艇去大峡谷或者去爱达荷州的急流中漂流。他很盼望有这么一天能坐橡皮艇在激流中漂流，但是他说有一条激流呢，是他不想去漂流的，那条激流就是尼加拉瓜瀑布上的那个激流。现在我毫不怀疑那会跟在大峡谷或者任何其他激流中漂流一样的刺激，但是我不喜欢的激流的终点呢？如果你坐在橡皮艇里，哇，真有趣啊，好兴奋啊，好刺激啊，哇，可是瀑布声越来越大，可是你很快就要冲向灭亡。所以正在犯罪的人也是这样，哎呀，好刺激啊，真叫人兴奋呢、但是你正走向灭亡，至终成为死亡之路。罗德被索多玛所吸引住了，他渐渐向索多玛挪移帐篷。事实上，在罗德还没有到这城以前，这座城早已经罪恶满盈了。好，我们继续看创世纪第十三章第十二和十四节。圣经说，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对亚伯拉罕来说，这可能是一个很难受的经历，因为罗德好像就是他的儿子一样，他们的关系很亲密。亚伯拉罕很爱罗德，要彼此分离绝对不是容易的事，而罗德呢，就这么轻松地离开了。分离对于留下来的人来说呢，总是比较难受的。我认为跟留下来的人相比，离开的人呢比较轻松些，眼巴巴地看着他们离开，总会给你留下一个空荡荡的感觉。看着他们在山的那边渐渐消失的时候，内心会感到很低落。我能想象可怜的亚伯拉罕，他感到多么的难受。他和罗德一起离开家乡的，这些年月一直朝夕相伴，他们在一起了大约有50年了，关系非常亲密。而现在他眼睁睁地看着罗德离开，心如刀割呀，好像喉咙里有个东西梗塞住了。所以耶和华神就来安慰亚伯拉罕。创世纪第十三章的第十四和十五节说，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神应许要赐给亚伯拉罕的这片土地，是从伯特利与爱中间的那个山峰放眼看出去， 向北可以看见撒玛利亚一带地区，晴天的时候甚至还可以看到黑门山。那个年代呢，亚伯拉罕是不需要担心什么空气污染的。向东可以看见摩押地的山脉，向南可以看见耶路撒冷一带，那里的山脉是一直延伸到别士巴。往西呢，可以看见沙伦平原和地中海。神应许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亚伯拉罕，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神要把这全地永远赐给他。创世纪第十三章的第十六节说，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神又应许亚伯拉罕说，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在稍后第十五章那里，神对亚伯拉罕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你的后裔将要如此。这真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事，因为当时的科学家们认为呢，天上有6126颗星星。他们认为天上的星星不是多的数不完，古时候有许多人曾经数过星星。到了伽利略时代，我们才知道天上有那么多星星。可是现在呢，人们估计星星的数目是多得无法数算。在我们的银河系有几十亿个星星，而我们的这个银河系以外呢，还有几十亿个像银河系这样的星系。哇，有趣的是，就是神说的整个意思，就是亚伯拉罕将来会有无数的后裔，你数都数不清。好，我们节目时间快要到了，好，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下次我们继续来看创世纪的第十三章，请您准时留意收听。
亚伯拉罕和罗德都有机会选择自己想居住的地方，亚伯拉罕的选择是讨耶和华喜悦的，可是罗德的选择呢，却叫他落入极大的困境中。一会儿呢，查克老师要分享他的总结，请继续收听。下次查克老师要继续为我们逐节的查考有关亚伯拉罕拯救罗德的事迹。亚伯拉罕要把罗德从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两个罪恶满盈的城市里拯救出来。这是下次的内容，请留意收听。弟兄姐妹，如果您有任何的领受，欢迎您写信或者是发电邮和查克老师一起分享。现在请查克老师分享节目的总结。
求神帮助我们，不要把所经历到的神的美善、他的恩典和他的祝福看为理所当然。求主指教我们，让我们不失去对神的敬畏之心，知道神在我们中间做工，他向我们彰显他的慈爱和大能。求神帮助我们能够与耶稣基督时刻保持活泼的关系。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中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日灵粮节目就到这里暂告一个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愿神的恩典常与您同在，下次同样时间再见。